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这应该是我们2024年第一次和大家录节目，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足球。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不是说这个国足在踢亚洲杯嘛，然后这个欧洲足坛那边又有梅西再次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所以说足球的这个话题最近应该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一个看球多年的老球迷，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所以就和大家浅聊一下这个足球的话题。首先我们来先说说欧洲方向吧，就说说梅西再次获奖的这个事情。其实这次争论挺大的，他一度就热度已经烧到他圈外啊，这个其实已经出圈了，就比如说微博热搜，包括抖音，大家都说啊，梅西不该得奖，而梅西得奖是小偷，所以很多这个不同的球迷他们都比较愤慨。事实确实如此啊，就是作为一个资深的梅西球迷、阿根廷球迷，甚至说之前的巴萨球迷，我本人其实对梅西是非常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就他应该是我这个生涯吧，就是不管什么生涯最喜欢的一个偶像。但是我也认为这次梅西获奖他确实是有点就是说不过去，就是勉强啊，我不能说他就是完全就不配这个奖项，但确实如果按荣誉来说的话，其实梅西确实是好像这次相比于去年或者说之前的获奖的一次都差了那么一点啊。至于原因嘛，其实因为这次梅西的一个获奖的这个荣誉奖项只有一个法甲冠军和年度赛季双二十啊，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不能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好的一个数据，但是纵观整个足坛，其实基本上也在2023这个赛季没有人能做到双二十，以及包括他率领迈阿密国际获得北美联杯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迈阿密国际在美职联它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很高水平的联赛嘛，所以好像感觉这个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个杯赛冠军。但是他毕竟是如果能参加北美联杯冠军，就是获得冠军之后他能参加美冠，美冠就相当于欧冠啊，就是美冠再获得的话他就能去参加世俱杯了。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如果你放在欧洲的话，那其实还是有点像是一个欧洲联盟杯性质吧，就是欧联杯这个性质，所以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咱有一说一，确实这个含金量不大。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他获奖也没啥毛病啊，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说纵观2023年足坛入围的三个人分别就是梅西、哈兰德和姆巴佩啊。当时梅西入围的时候，大家都说啊，凭什么梅西能入围啊，梅西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法甲冠军，然后还离开五大联赛了，啥都没有。但是其实除了他们仨之后，你还真找不到第二人能就是进这个前三名。然后很多人说啊，德布劳内啊什么谁的可以要进是吧。但是因为哈兰德获得了这个三冠王嘛，就是曼城获得了足总杯、那个联赛再加上欧冠三冠王啊，大家说哈兰德肯定是实至名归啊。但是有一说一，就是说哈兰德在前期欧冠的表现确实很出色，但是在进入半决赛之后他的发挥其实并不是很优秀。其次的话就是曼城他是一个整体的团队，这届曼城也不太像当年的巴萨六冠王时期，比如说就是梅西基本上一个人就是最闪耀的那颗星， 然后但是曼城的话，其实哈兰德只能算是这个五角星里面的其中一个角，他不能算是最亮的那一颗星。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他就是个人数据虽然也很爆，但是就是也没有达到一个就是特别特别让人记住的这个 level。所以说其实我们看投票就能看出来，就是梅西能获奖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梅西和哈兰德同票，因为这次非法这个世界足先生投票人都是国家队队长、国家队教练还有一些这个球迷投票，但是其实哈兰德和梅西是同票获得的，但是由于梅西的国家队排名的较高所以梅西获得了这个奖。其实颁给哈兰德大家都觉得这个奖应该给哈兰德，哈兰德这个赛季确实表现不错，但是梅西也不差啊，毕竟大家有一句话都在说啊，现在梅西已经不需要任何奖项来证明，但是所有的奖项都需要梅西来证明啊。我其实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对于当世球王来说，所有的人都想蹭梅西的流量，这个确实，我觉得对非法可能对于这方面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理性来说，在当今世界足坛，没有人能拿出第二个像年度冲二十这样的成绩吧。那你仅次姆巴佩跟梅西还是队友呢，姆巴佩也是法甲冠军对吧，那哈兰德个人能力数据他又没有拿到一个顶尖的话，其实所以我觉得梅西的这个就是拿这个奖项其实可以有争议，但是也没必要的就说他是小偷，就是小偷这个说句实话有点重，因为小偷这个某人2013年延期改票是吧，这个不多说，就是因为你这个是投票流程也没毛病啊，而且你得奖和哈兰德得奖就是一样的票数，只是因为一个你排名靠前然后颁给你了对吧，其实完全是没有任何毛病的。那不是像2013年一样的，那你把这个票仓投票时间给改了是吧，那人家那边定妆照都拍好了，你把人家给对吧改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啊，这个所以我在这里要为梅西来证明一下，所以他获得这个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因为其实最近也比较忙嘛，也没有怎么看球赛，但是迈阿密国际这个赛季还没开始呢，然后但是迈阿密国际这个赛季又引进了苏亚雷斯啊，大家都说这个迈阿密国际已经成为了巴萨 U40 啊，好，巴萨养老队。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球迷来说，特别是巴萨看着 MSN 出来的这波球迷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像我看巴萨其实是正好是从这个14到15赛季开始看的，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常常看巴塞罗那的踢球啊。我应该是从15到16赛季开始只看欧冠，然后18到19赛季后半段看了所有的。所以其实像我们就是MSN 很牛，但是后面我们经历了那些不管是罗马惨案还是安菲尔的奇迹还是8比2对吧，再到这个后面一连西甲冠军都保不住了，所以其实对这帮人是非常有亲切感的。比如说曾经的我就能背起来啊，就是苏亚雷斯、梅西，然后中场拉里尼奇，然后比达尔，然后还有谁，然后18-19赛季还有阿图尔，然后那个布斯克茨，然后后卫皮克，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喷朗格莱啊，然后现在觉得朗格莱其实还行，皮克在大家之前喷乌姆蒂蒂，然后后面啊皮克啊培奥阿劳霍，然后左边阿尔巴，右边那个其实那时候都不是阿尔维斯，右边变成了那个塞梅多，罗贝托那时候已经往中场去靠了，其实大家对这些都是能耳熟能详能说出来的。直到就是梅西离开巴萨之后也没有怎么再看巴萨的比赛了，但是因为我感觉作为梅西球迷其实对巴塞罗那还是有点恨意在里面吧，因为多多少少这个不是很体面的这种送走。但是话说回来吧，就是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能看一场是看一场，就是对这种 legendary 的一种表演，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好像我们就是他还有很多机会嘛。其实像梅西这样的人基本上我觉得能再看到他的 T 踢球比赛也就没有几次了。其实我说过很多啊，对梅西的那种赞美之词，我等一下可以给大家听听看当初梅西获得世界杯之后的我对他的评论。我觉得这是一个从2014年看梅西就是开始的球迷每个人的心里的心声了，因为我们从2014年看梅西和大家之前那些老球迷不太一样，之前一些老球迷看梅西那从2009年开始看，甚至有从他出道开始看，但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我第一次看梅西，梅西是2010年看梅西，那时候在跟我爸在那个一个澡堂看电视，然后梅西0-4输给了德国阿根廷。那后面其实一直都知道梅西，但是后面就是像什么年度91球啊，包括六冠王啊都没有看过，正儿八经回来看他都是2014年世界杯看的。那2014年世界杯之后，短暂的经历了一个 MSN 第一次拿欧冠之后，后面全都是低谷。那你这2018年被法国打爆，对吧？再加上你那个连续的惨案，直到2021年大家才觉得天亮了。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对他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这是梅西的这个事情。第二个就是说国足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中国球迷，不管是喜欢哪个队吧，他多少对中国队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哎，说不上来的感觉，就是，你虽然骂他吧，但你还想看他。其实这两场比赛我都没有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说杨科维奇的问题，我觉得杨科维奇是有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就是说换教练。首先按国足现在这个状态，足协这个样子，基本上教练很难换的，没有钱，对吧？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杨科维奇大家都说他没有战术，其实是有些小战术的。虽然我没有看这两场比赛，但是我看过几个片段，我只能说就国内的这个球员的基本功实在是太差了。其实作为你说我们干什么事情，大家都是知道有基本功的，哪怕你开车应该都是有基本功的。但我觉得对于国内的球员来说，那很多人都说啊，那他你行你去踢啊，对吧？你就是跟大家说吴磊，他已经是很中国为数不多的前锋了，那你去踢呗。我觉得是你既然做了职业球员这条路，对吧？那你肯定你多少少的训练，平常训练你的整个吃的你的这个配比，那你肯定是得按职业球员来去比，你不能这会儿你职业球员跟业余球员去比。所以说你有些这种职业球员的这种失误是完完全全都不应该。就是你看国足特别黎巴嫩这一场，那有几个大失误，你在无球状态下能出现这样的失误，你就怎么好意思说自己还是中国顶级联赛的球员，怎么能作为国家队的球员呢？我觉得这些是，就是我觉得一个教练他不可能，他能给一个球队带来提升的只有技战术打法，但是你连一个基本的战术都做不到执行，那你就是再换教练都没有用。就比如说大家说里皮说中国球员这个问题，总说我们要自信，我们要自信。我是觉得之前的球员，大家怎么说没有自信，被骂了，说大家之前骂说告林告飞机，骂政治，对吧？我觉得这些，那现在看看人家好像还真是不自信。那至少打弱旅，什么杨旭这种还能刷9个球呢。可是你看现在的球员是什么？那你是真的没技术呀。哦，就比如说张玉宁，本来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球员，但是看了张玉宁，你作为中锋支点这个护身这个背身护球能力，那是个啥呀？就是你怎么就是没有办法说，就是所以你作为球迷，你说你看球，那很多人喷子说啊，那有本事你去踢啊！我是觉得你作为看球的人、评球的人和踢球的人，他是不同的人。那本身体育竞技它本身也是属于娱乐的一种活动，竞技本来就是你的收入就是靠别人来看的，那别人来评论，比如看它本身就是有流量和有钱来赚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中国球员需要去加强基本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之前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之前有些时候我觉得大家说国足，其实我都觉得说国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弱，就有句话说啊，男足没有想象中那么弱，女足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因为女足有时候全靠那个精神气的成长，那男足其实没有那么弱的，男足有时候就运气确实还是很好，但我现在是觉得男足是真的弱。然后之前我是觉得男足确实运气也不打好，你就跟比如亚洲杯上届亚洲杯那仨失误，你要搁谁谁都气他，那你觉得仨失误他仨再来一次，那估计还真不一定，可能真的就是心态问题。可是现在我真的觉得，哎呀，就是真的是基本功，真的是基本功，因为技战术打法再变，基本功搞不定也没有卵用。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对这两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是通过这期节目给大家分享分享。我觉得不管你看球啊，还是看亚洲杯，还是看那个梅西啊，应该都能听到一些觉得他不错的点。然后后面就是还是说回梅西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好说的。说回梅西，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听看，上个赛季就是梅西夺冠之后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写的特别好，我做过一期自己的播客栏目，让大家听听看。这期节目是我想再次重申一下，就是我们对于优秀球员以这种天赋异禀的球员一定要有珍惜啊，不能说宽容度，那你踢得不好肯定不宽容啊，但是要珍惜啊，真的要珍惜啊，珍惜一场看一场，而且不要被一些营销号带的节奏啊，就是有些现在就是某位球迷他有很深的很强的营销号的力量在国内，但是不要被他带的节奏。好，接下来听听看去年梅西世界杯夺冠之后，我对梅西夺冠之后发表了一篇问字的，不能说演讲啊，一期节目啊，就代表了我作为一个2014年或者说2010年甚至说2016年我都知道梅西了，但是作为14年开始看球的一个球迷的一个心路历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就比我世界杯实力要再麻一点，比美洲杯啊再麻一点，就觉得怎么能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就想，哎，没事是吧，欧冠早结束，提前留力世界杯，对不对？然后结果就到了2018年的世界杯，2018世界杯是我等于算是第三次看世界杯，这次世界杯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正儿八经每一场比赛都看。第一场我记得打冰岛那场，就是我们这边是6点，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西雅图，早上6点我室友在睡觉，然后我是在被窝里拿着小手机在看，然后阿圭罗进的第一球，我就特别高兴啊，阿圭罗特别大声音，然后室友就生气了，他在睡觉，砰一下，就我室友是一个特别好脾气的人，然后砰一下把门关了，然后就哎尴尬。但那场不是就点球没进嘛，然后就1-1就结束了。然后那个第二场就打克罗地亚的时候，我就已经回到成都了，那个时候回去找前女友。然后就是打克罗地亚那场，然后我记得之前我还跟我前女友说，我说哎你要不就是和我一块看那个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前女友好像是他们考试那天，就那天他没有去我们住的那个民宿，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那看。然后那天晚上我熬到凌晨3点，然后就看，然后看了个妈的卡巴列罗那个黄油手给我0-3的一天，然后就麻了，然后整个人就麻了。 然后等到第三场，哦，第三场是我唯一没有看的一场，就是打那个沙特，不是打那个尼日利亚那场，因为那场又是一个晚上零点，然后那个时候就我和我前女友已经在一起住了嘛，然后大家都有玩，然后我就不敢看，就真的是不敢看，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进球绝缘体还真的是有点玄学，就是后面真的很玄学。然后那场我就没看，我说大不了就回家吧，就大不了就别踢了，就也没啥，对，出线就出不了线就出不了线了，就。然后我那时候还买了那一届的阿根廷的球衣，然后拍了张很好看的照片和前女友，就是他穿主场，我穿客场。哎，现在想想还是。我现在想2018年世界杯还是挺温暖的，就是然后没想到那场就赢了，对吧，第二天起来哦绝杀啊，然后16强那个对阵法国，然后对阵法国那天就特别搞笑，然后我们那天是我们那个民宿它停电了，那天成都下暴雨，整个区域全停电，然后我那个民宿里面也没有网，然后我就只能拿手机开热点，连我 iPad， 然后那天是我前女友去干嘛了，好像是参加了什么学校的活动，因为她去学校了，然后她就说如果晚上不行我们就去他们学校旁边的那个再随便找一个临时找一个酒店去住一下，然后后来就晚上还是天是黑，就是整个天都黑了，屋里还是黑的，然后就拿了一个手机拿手电筒，一个是还在连着热点，然后那边连着热点看那个 iPad， 就因为那个外面下的雨很大，就很麻烦嘛，然后就看了那场，然后接着就是刚开始上来的那个谁姆巴佩就造了个点，阿尔马尼就那个失了嘛，1-0。我1-0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就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其实直到现在我心态都不是很好。我就看阿根廷，我觉得阿根廷踢不了逆风球，包括后来巴萨，我也觉得就踢不了逆风球，我觉得嘛就没了。然后后面就是。他进完这个球的时候我手机没电了，就差不多看不成的时候，然后我前女友说他结束了，他那边重新开了一个房间，然后我去找他，然后我就骑就是打车打不到，骑了个共享单车骑着过去，然后骑的路上的时候就是听那个耳机里面说我操迪玛利亚进球了，扳平了，哇，然后到那的时候看就进那个宾馆之后看电视，就是然后我记得楼下就我们那宾馆楼下有很多人，那个时候就是那年世界杯真的氛围很好，在成都就所有的那种串串店都有那个电视，大家都在看，楼下都是在那看，然后迪玛利亚进球了，然后就那个什么就非常就是开心，然后我就说我操我真进球，绝缘体，然后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就不敢看了，就整个人就已经不敢看了，因为那个时候都知道就法国很强，然后就但觉得说阿根廷怕德国，就觉得不是很怕法国，就法国就还好，因为2014年都说比利时很强，他们比利时不也就拿下了对吧，然后就我就不敢看，然后我就看了一会儿就把电视关了，刚把电视关了那边我梅尔卡德进了，然后我又把电视开开了，我开了电视之后这边姆巴佩就进了然后开完之后过一会儿姆巴佩又进了，我整个人就已经是麻的状态了，就是就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赶紧把电视关了，然后关了之后过一会儿最后那球是阿圭罗嘛，就是又投球进了，因为我能听见我们楼下人的欢呼嘛，我觉得大家基本上都是梅西球迷，都阿根廷球迷，我又进了，我看手机我又进了4-3，然后进了最清楚的一次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梅西人球奔过，然后他没打上劲儿打落里怀里的球，我没了，然后再看见把电视开开的时候就已经是他的落寞的眼神那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说，就是说梅西就可能说31岁那个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届吧，大家都在说嘛，因为阿根廷已经是青黄不接，就是2018年那个阵容很老了，然后就是他不像你就对比法国对比其他国家，就比如葡萄牙就是新星很多，阿根廷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星，就觉得阿根廷这个人才储备也不够，再到下一个2022年的时候梅西已经35了，他不可能再 carry 球队往前走了，就怎么去对吧，就难道就是亚军真的，就其实对我来讲其实2014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亚军也挺好的，我觉得亚军也很不错了，我觉得但确实是就是你少了那个大家就会就是对吧，说你再加上后面 C 罗这个欧冠3连，再加上 16年欧洲杯，就那几年作为阿根廷球迷，作为梅西球迷，你就是就整个人的就是觉得就是给我一种状态，就是我从14年看球我就不理解，就是就你会觉得他真的你我也会产生过怀疑。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记得就刚才大家说很好嘛，然后就后面就是躺床的时候就越想越难受，然后就嚎啕大哭，然后就躺在前任怀里哭，就哭得特别伤心，就哭了有好几个点，就是他是我的偶像，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小时候的经历嘛，我比较心高气傲，可能是虽然我外表很谦逊，但其实骨子里面还真的是一个很傲娇的一个人，就是我从来不会把我的领域的人当做我的偶像，比如说我也很喜欢周杰伦，我也很喜欢王力宏，或者说很喜欢一些音乐人，但我只会把他当为同行。但就是我这辈子我觉得唯一偶像就是梅西，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他会让我就觉得就他那个球技，他这个人品，就后面我去看他之前他巅峰时候的状态嘛，我就说真的就是让我就对就折服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哭那个点，我就说就是我没有看到梅西最巅峰的时候，就我看梅西的时候他已经是就14年的时候了，就是我没有看到他91球对吧，我也没有看到他那个09年和11年那个时候那么强的梅西，我看10年的时候恰好又是梅西一个低谷的状态，就我觉得很不幸那个样子。然后再加上就觉得就我的偶像是梅西，梅西怎么能输呢，就是我就他可是我的英雄那个样子，就是他怎么可能就是对就是怎么能输呢，所以我就记得那天就特别伤心。然后我记得18年世界杯对我来说到这儿基本就结束，后面同学大家还会再看，有些时候说看什么比利时啊巴西啊法国这种，但对我来说那年的记忆就觉得世界杯就后面我就觉得怎么还没结束，怎么还没结束，怎么还在那踢呢。然后随着18年世界杯结束，后面不就到了就是19年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后来就去佛罗里达了，佛罗里达看球其实就更方便了。然后等于是18到19赛季我是开始联赛也看，18到19赛季就是梅西超神对吧，单核带队那是真的就是看到了梅西一步一步就是走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很不错的优秀解说，比如像白马繁华繁华哥对吧，这个就我一直看球喜欢看他的解说，就后来就看球就一直就看他来讲解说，然后还有什么老家解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版权嘛，然后曼菲尔德来了对。哎呀，我记得这个巴萨过曼联那一关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于梅西来说1/4啊就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坎儿，就是如果能过了1/4后面就一马平川，哪怕不说决赛拿不拿到肯定能走到最后，对半决赛肯定没问题，但1/4一直是一个坎，所以那次过了德赫亚这个坎，再加上利物浦第一场打那么漂亮安菲尔德，我记得安菲尔德那天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比我后面阳了之后的状态还差，就是我整个人就郁郁寡欢。就朋友问我咋了，我说难受，然后他说懂了，就真的是那个比一年前的罗马还让人心痛。就一年前罗马你会觉得你还好，你就对就觉得只是难受，因为好感觉还有世界杯。这个安菲尔德这场真的是就整个人就那天就绿色懂球帝这种就不看扔掉。然后这个19年这个不就结束了嘛，然后当然这个时候就开始玩游戏嘛，等于从14年开始玩FIFA，然后15、16先玩 PS，就是 PSP、PSV， 后来15到17玩 PSV， 就是然后18年开始玩那个 Switch， 然后到19年、20年玩 PS4， 就玩游戏就天天复仇这个。然后这时间磕磕绊绊来到20年的时候，就是每场也看，比赛也看，梅西还在创造他的记录。然后就来到疫情嘛，疫情的时候就觉得这个 就我觉得巴尔韦德带的还挺好，当然我也当然喊过巴尔韦德下课，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的。可疫情之后不是这个换帅了嘛，而且换帅之前打马竞那场我觉得打的还可以，就是打的有来有回的。换帅之后不是来了塞迪恩来第一场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家说啊传控回来了传控回来了，踢那个什么巴尔韦那个巴拉多利德踢了1-0还是梅西点球进呢，难可就没有觉得就是踢的有多好，我也以为换个教练会不错，后来你发现根本就不是教练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就跑到了这个里斯本竞技不是去踢那个里斯本光明球场，不是踢那个欧冠那个淘汰赛嘛，第一场踢那个赛踢那个那不勒斯那场，我觉得梅西好像又回来了。就是其实之前梅西踢穿格子衬衫的时候有好几个，什么踢艾瓦尔也有这种单季过人的时候，但你觉得那艾瓦尔你怎么能跟对吧欧战的球队比，但踢那个叫什么那不勒斯那场啊，这个从这边过去那球侧卧进那球就又回来，然后就说然后就打拜仁啊，大家都说啊拜仁对吧，上一次打拜仁还是那个博阿滕，然后记得那边说上次请那个梅西再喝七喜，结果那场就至暗时刻，就我记得那场我还跟我前任吵了一架，就是对就很难过，就我说你为什么不安慰我，他说他想不到安慰我的点，确实你就说这个人的感同身受就哎不能相同吧，就只能这样说。然后从那之后就感觉就2020年之后就感觉就感觉梅西就感觉蔫儿脸，就对于我们就球迷来说其实内心深处也是蔫儿的，就是整个这就说从2014年到2020年，就是从你正儿八经看这个人开始，你没有看过他的高峰，你没有看过他的巅峰，就你看下来一路是这样。再加上就我爸也是一个非常心高气傲的人，他一直就说梅西不如马拉多纳，梅西不如马拉多纳。我没有看过马拉多纳，但我看之前的锦集，包括我后面看梅西，哪怕他没有那么巅峰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强，就还是可以过很多人传球。我虽然后面看到了他没有之前那么强，但你传球也好，那个你看他想踢球就是享受，但你没有办法，就你会怀疑，然后就慢慢20年过了之后，来到了这个21年这个赛季，然后21年这个赛季是我第一次对我这个看球绝缘体产生了一种就治愈了一点点，就是那年的去年的国王杯。去年国王杯巴萨踢的跟今年阿根廷真的有一拼，就巨坎坷，记得特别清，巨坎坷。就那一路我是跟着白板繁华的解说看过来，巨坎坷，就只能用巨坎坷三个字。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梅西捧起冠军奖杯，就我从来没有见过梅西捧杯，我从来就是只有在游戏里看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哪怕他都是我第一次现场见证他捧起国王杯，就我觉得就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能还是会有的，就是会给你一点希望。然后不就来了这个2021年的美洲杯嘛，然后那一年美洲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说2020其实根本就不好，比如说第一场打智利，后面打哥伦比亚，其实就踢的就也就那样，就没有那么好，真的没有那么好。后来是在打第三场打玻利维亚的时候还稍微好了一点，但大家也在说啊，这玻利维亚什么菜狗，对吧？
嘿，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3年12月31号截止。 址，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然后再往后，这不是一路走进这个到半决赛嘛？这个，然后就大家那个时候看总球帝啊，包括看那个评论都说圣马丁离开，马丁牛逼。然后我记得去年那个时候，我正在外面跟朋友一起自驾游，哎，去年我正好经历了我人生很大的一个变故，就是头疼嘛，头晕，就一直头晕，就莫名其妙头晕。就那个时候也是跟朋友出去散心，但球就是他开车，我还看。然后在我记得还是就在我现在住这个房子的时候，在他家楼下看那个先是过厄瓜多尔那关，然后就过了。然后最后在大峡谷的那个宾馆里面看，不是在大峡谷，是在旧金山，对，先在旧金山那个宾馆里面看的，那个 motel 里面看的马丁内斯扑点，哎呀，就好像还有，好像是，就真的有可能吗？就你这么多年一直期待那个东西，真的有可能吗？然后后来在大峡谷那个决赛看的决赛就那一次就是天时巧事，看完之后就看那个美洲杯拿美洲杯的时候，整个人就我没有热泪盈眶，我也没有哭，就其实我很感性，就喜欢哭那种，就没有，就我就记得站着，我就站大峡谷那就久久无法释怀，就是因为头也不舒服，整个人状态也不好，就感觉这个就好像这天来了，但是就这么远，就是会有一种哎颠沛流离如愿以偿那个感觉，就非常开心，拿了美洲杯，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怎么咋说，就是我觉得是可以的了，就你也有世界杯亚军美洲杯冠军，哎，你终于弥补了这个成年国家队一冠啊，那就差不多了，对吧？就不要再说别的了，说什么，就对我来说世界杯这种，当然那时候都在那畅想说啊，这个今年美洲杯，明年世界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世界杯就是很难，我真觉得很难。然后不是后面又来个双重最大一个打击，就是被巴萨给坑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经历我的感情的问题，就是面临着和我前任分手的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像，就是后来不是去了巴黎之后踢的也就那样，对吧？踢的也不是特别好。再加上今年年初这个欧冠，对吧？不是有到处喷，发价三不地，英超007，然后那边人家 C 罗游子回家，哇 ，C 罗英超射手榜，对吧？然后后面，但是后面就发现梅西回到阿根廷踢得特别好，后来不是又击败意大利拿了那个南美超级杯冠军，也就第二个算是国家队生涯冠军嘛，然后就一波一波就不是走到了今天，然后就看联赛，看巴黎，后来就开始看巴黎。最早我看巴黎可不喜欢了，要不是因为就是有主播这个朋友他播，我其实都不太喜欢看巴黎，就还会看巴萨。然后巴黎就是因为梅西在看巴黎，然后一场一场看，再加上这个后来不是换帅嘛，加尔杰过来之后感觉还是巴黎不错的，再加上这个赛季开始梅西这个状态又回来了。然后阿根廷呢又觉得还不错，是吧？走这个世预赛不败，然后好几场不败，然后这来了这个世界杯，然后就买了这个，对吧？球衣，然后世界杯开始了，然后就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就大家都说再赢7场，对吧？就行了，后面打输就行。上来第一场沙特。从那天熬到2点了，第二天上课，我记得我整个人就我跟我一个新朋友女性朋友就是聊天，那个2点的时候就他没有睡觉，然后我就问他你咋不睡，就他俩点在朋友圈，然后问他你咋不睡，就之前我们在就他也喜欢看球，然后就 本来还挺嘚瑟的，后面结束了，他来了一句：“你是不是很难受？”然后整个人就已经，就是你就会有种感觉，我操，他妈怎么能这个样子？就是你沙特，你妈中国踢沙特你都能踢平，你中国踢沙特妈落过步都能进球，同样的人你怎么阿根廷踢沙特怎么能输呢？就我承认，确实是你说，就很多人喷到战术，我看到首发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当初打玻利维亚就是戈麦斯打这个4231打这个左边位，我觉得我很喜欢戈麦斯，武王嘛，你输了就输了呗，就很迷，然后就开始这个不是就墨西哥了，就下一场就墨西哥，然后就记得时候就上个月那个时候墨西哥那场正好是我们感恩节假期，然后我们要出去玩，就是和我就是现在的同学新朋友们一起去玩去。然后去之前的时候就哎，我那时候还没有买这个衣服，对，我那时候就只有那个这个手环好像，我好像戴了这个手环，好像是戴了这个手环，然后就是墨西哥那天是我们要退房，我们上午11点要退房，但我跟他们说，我说能不能晚一点退，然后他们说行，但是因为女生，因为我们这城女生很多，然后就男生就我们两个有好多女生，一二三四五六五个女生对吧，对，我们就他们就女生在楼上那个收拾的时候，因为是最后一天，然后我和我朋友我们俩就是球迷嘛，就在下面看，然后看的时候就这个就是上半场踢的真是一言难尽，就我整个人上半场我就已经开始蹲到那看了，就是我巴尔韦德一波就不知道在踢啥，就感觉就麻了已经，然后上半场结束了，然后我们那个房东就来了，说你们要走，要走，然后我们就说走，然后我就但是就想看那个，就想戴耳机听，因为这个时候就已经跟去年不是，现在不是你长大了嘛，你要带别人走，我要开车，就是看不了，然后我就把手机就是放在那想听，但是就是网特别差，就根本听不到，然后就是我那个朋友就他在副驾座。他跟我说，就是开的时候，就是他会看比分嘛，他就跟我说那个，然后就是他刷朋友圈的时候，突然就说梅西进球了，然后就啊，我说真假的，然后他说梅西进球了，然后就说那个梅西1-0，然后就输，然后我还看了一眼，哦，梅西进球了，然后我就因为你知道我对梅西就是一种就是那种很想保护，我觉得。就我知道，就是逆风局，梅西是站不出来。我曾经怀疑过，但是那我就认了，对吧？那我梅西就能踢顺风球，对吧？我就踢不了逆风球，怎么了？对不对？我就不踢逆，我就顺风。你们 C 罗你逆境之王，你就逆吧，对吧？那就，那所以就没有想到这个人站出来是梅西，我一直想的可能是，比如说迪玛利亚，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因为都在诟病说梅西这个淘汰赛不行。我梅西进那球，就那脚，那他跟我说那一瞬间，我整个眼睛其实就已经湿润了，我就觉得很难，我觉得这怎么可能是梅西？然后我就记得我哼一下油门，然后这后面人说啊，就不要那个什么，不要那个什么。对，我就觉得后面不是，就是我快到酒店吃饭，快到饭馆吃饭的时候，大家说恩佐进球了，然后我那天吃早茶的时候，全程在那找回放，我就在找啊，我看。然后这个墨西哥这一关过了，然后接下来说波兰这一关，和波兰这关我就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是然后先是这个点球，哎，先点球又踢飞了，这次我就觉得哎，就是这个点球是真的是梦魇，然后好不容易这个因为波兰确实太弱嘛，就波兰好不容易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澳大利亚也是刚开始啊踢了可好了，然后下半场被人偷个神仙球，然后最后又是啊差一点，我马丁内斯神扑立马的封堵，哎，惊险了，过了澳大利亚这关，然后就是半决赛荷兰，就荷兰这场让我真是，就大家都说就没有世界杯决赛之前，大家都说荷兰是最好看的一场，我确实觉得荷兰确实是最好看的一场，就是梅西的那个想象力的传球，对吧？那个球过去，然后那个荷兰的那个想象力的这个。打了一个人墙任意球，就打到就是 就那个人墙任意球进去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就已经又我就觉得我操，是不是就过不去这个四分之一，是不是就过不去四分之一，就我怎么都想不到，就是那我因为大家那会儿我看萨内蒂啊谁他们都开始庆祝了，都觉得那球要飞了，然后就走到了加时赛，就那场我看这个加时赛还是点球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大马丁在扑出第一个球扑出了一瞬间，我整个人就已经哭晕了，就已经哭麻了，就泪水啊那种嚎啕大哭，就他第一球扑出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已经嚎啕大哭了，然后最后就一直哭到最后，就阿根廷最后赢了，过了荷兰这一关。就荷兰这关让我过了之后，就是我看比如看很多喜欢那个自媒体博主体育奇谈讲阿根廷过了荷兰其实就没有问题，就是你这么多的逆境你都经历过，这种触底反弹就你也还不能怕什么对吧，就绝对就没有什么再能阻挡了。然后来半决赛不是遇这个克利亚嘛，克利亚的节那场是我在上周二在雪场滑雪，然后那仨朋友我说你们先去滑吧，我就在车里看，然后没有想到克利亚这么轻松，就是上半场就已经是吧这两球啊，然后下半场时候跑到那雪场酒吧，然后好多阿根廷球迷我一块看，然后第三球那个梅西扛着进球，大家都哇3-0，没想到这么轻松，因为觉得就克利亚能把巴西给你知道吧逼到点球大战，然后上届又把阿根廷干了个0-3、3-0对吧，然后就来了决赛，然后那边我们还在这说坐马，说摩洛哥能不能赢一下，还看摩洛哥第二天啊法如愿以偿还是法国，然后就来到了昨天，然后昨天晚前天晚上我就睡我朋友家，因为他们家楼下有一个大电视，特别巨大的电视，然后我们就在楼下看，我看就说前期要去太就是先商量好嘛，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帮我们安排好，然后第二天然后早上我们就起看。那真的上半场的时候，这个2-0的时候，我虽然我没有很，我一直觉得3-0是最稳的。然后后来麦卡利斯特不是丢了几个机会吧，我就觉得浪费机会是要惩罚的。然后上半场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法国有点像那个2006年、1998年巴西，就罗纳尔多那个离奇这个状态不对那场，对。然后结果。果然我们都还在说为什么换吉鲁为什么换东贝拉，果然跟德尚战术是对的。啊下半场就两分钟三分钟咔咔。然后后面还有那么多惊险的，我就后悔我没有录昨天我们的那个 vlog 啊。因为就说回这个视频最前面，就是说我每次看球就已经没有在想过录视频这些事情，就整个人的状态都在这个球上，就没有在想过说啊、哎、我录个视频记录一下啊，记录啥呀，我不想失败不想失败，我操，就现在我也会想我说我要记录一下成功时候的样子，我就怕我操我都输了我记录个什么记录。然后最后这个不是2-2，然后走到加时赛梅西进，我记得特别就梅西进那球之后，我激动的就是跟我朋友抱在一起，就觉得哇太不容易，就是大家都说梅西就决赛不行，我操你妈世界杯决赛加时赛，我操绝杀，我操还能不行。好结果那边母总，然后最后就又靠了马林内斯对吧，就是哎呀就昨天整个人就是哭笑不得，就是我最后就是又跟我没有荷兰那场那么痛哭游戏，但是又是那种趴着哭的不行，就是抽泣那种样子、就是、然后我就记得我跟我父母通电话的时候，就我觉得可能人长大了吧，就是你虽然跟朋友之间还是会有那些就是信任感，但是当你跟父母或者说和你很重要的人通话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就绷不住，就是我之前就那种哭是一种就是流泪那种哭，就是虽然也在抽泣，但是就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那一瞬间你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就那种就瞬间就是绷不住就嚎啕大哭那个样子，就唉然后就直到今天嘛，就是我还是觉得就一切就很像一场梦，就是觉得就唉 就我昨天跟朋友打电话，他们还总问我说为什么觉得你啊那赢了你还会很伤感，就我记得在决赛之前我有在被窝里早上起来我想起看手机很伤心，就哭很长，就觉得这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就以后世界杯就不知道看谁了。你看我从06年知道梅西对吧，就这22年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而且他梅西这个样子他也不可能会当教练吧，就下届世界杯就我还是会支持阿根廷，但梅西也说他也想作为世界冠军去为球队效力，就我还是希望他能再去留守一点吧，就是像昨天说那个朋友圈发的朋友圈一样，就是我从幼年少年青年到现在就也不年轻了吧，就一直就有这个人陪在你的青春里面，就真的很幸运，就是你见证了一个就是你这种百年难遇的天才，就是大家都说马拉多纳说贝利，就是对比对你发现梅西球品人品冠军你没有一样差的，你是就何等的荣幸，就是我有时是就是他作为我的偶像是我的荣幸，就是我何等的荣幸，就是我将来和我的孩子就提起就是说我曾经的偶像，就是像我爸现在跟我提就是说马拉多纳有多厉害，说98年世界杯86年世界杯有多厉害，就是马拉多纳，就我爸之前一直会说就是梅西就会比他不如马拉多纳，他不如马拉多纳，我理解就是我将来的小孩就是说再跟我说，就比如现在大家跟我说姆巴佩，我是觉得姆巴佩是当时第一人，但我觉得那就不如我内心深处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是我，就是这个圆满之后，他是我，就算他不拿世界杯，我也是觉得他就是 top， 他就是第一的。但是这个拿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毋庸置疑那个样子。就这么多年，从14年到22年，就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太多。不管是我，特别从22年是一年，就是经历了恋爱谈五年分手，再加上我自身的精神就是这个身体状态，再加上很多变化，就是你会觉得人生对我来说，就我已经忘记了我曾经的梦想。我的梦想，我喜欢，就是我希望我能重返舞台，就是让大家能听到我的歌。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和我就是很 match 的那个人，就是能让我感受到，对吧？就是不管是恋爱也好，还是灵魂伴侣，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我得到一个我就知足了。但是这两个好像曾经得到过，又最终失去过。但是梅西今天昨天这个让我突然间觉得，就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性，就是三星阿根廷，就是梅西捧世界杯这个，阿根廷能秀世界杯金标，去年美洲杯我已经觉得很离谱了，就能秀上 World Cup。真的是何等幸运啊，就新青春有这么一个人陪伴，就是这个就是我就是哎呀就是对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真的希望老板能再多踢几年吧，就是让我们这个球迷就是能再多欣赏，就是我想象不到有梅西退役那天，就是或者说梅西最终离世那天，就是你想象不到，就是你这个人已经成为了你某种意义上一种，不说精神信仰嘛，就是他已经成为了你的一种支柱吧，就是某种意义上。哎，所以就是这些视频就聊了很多嘛，我也想记录一下，弥补一下我没有拍这些视频的这个，所以。这届世界杯也结束了，就是下一个四年，美加墨又会在西雅图，谁知道下个四年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还是希望能看到梅西吧，就是对，也希望下个四年就是世界杯，我们也去录一录这样的视频，对吧？记录一下，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我也挺后悔，18年的时候已经很发达的时候没有去录一些东西。加油阿根廷，加油，拜拜。